首先，公民抗命权呢，它并不是一个法学的概念，它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它所表达的内涵呢，就是当现行的法律规章不适用于一定的情况，同时这个社会陷入巨大的不公平，当公民的基本权益受到了损害，而法律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去保护公民，或者说这个法律本身就是损害公民权益的时候，那么公民有权利选择不执行或者说不服从这个法律，通过违反法律的形式表达对这个法律或者说现行制度的抗议。公民抗命呢，最早是在启蒙运动时期由法国的哲学家梭罗提出来的。那么在中世纪的时候，国家并不是属于人民的，国家是属于贵族的。当中世纪结束之后，建立了现代的民族国家之后，人们的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人们意识到国家的主体应该是老百姓，君主的统治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前提之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这样的默认的契约框架底下，就有了这样的公民抗命。所以的话，在现代的国家当中，是被默认赋予了老百姓的一个权利。只要是宪法提到说这个国家它是属于人民的，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制定宪法，再根据宪法来制定其他法律的时候，它就已经默认了当人民的利益被法律所侵害的时候，或者说当法律无法保卫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人民就有权利选择通过违反某条法律的形式来表达对制度的不满和抗争。以求改变。
刚刚讲了，其实这是默认的一项权利，但同时你刚才提到了一句话，就是说公民有选择违反法律的权利来获得自己想要争取的权利，那这两者矛不矛盾？它其实本身它也是违法的一种行为。
没错，它是违法的。我们可以拿现当代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法律都规定公民有结社、游行、示威、言论自由这样的权利，如果只是普通的游行示威，它是不违法的，它是不需要涉及到关于公民抗命权这一方面的讨论的。只有当什么时候呢？当这个游行示威这个行为它已经是在法律框架以外，比如说在绝大多数国家，即便允许游行示威，它也是有规定时间地点，甚至需要提前向公安、消防、医疗等提前申报的。那么在近两年，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香港的这个
雨伞
运动，对他们的话呢，就是非常典型的没有报备的，并且他们堵塞了主要的主干道，这样的行为很明显是已经违反了关于游行示威方面的法律规定的。但是他们所要争取的权益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自己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受到了侵害，所以他们选择了通过违反关于言论自由、游行示威这一条法律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以期达到他们的诉求。那么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的话呢，可以说两者之间是不矛盾的，因为他违反的那条法律恰恰就是他想去争取的那个权益。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这样的行为应该说是合理的，它也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这次立法会上面宣誓的这个事件和部分人发出的辱华言论，它的性质呢就变得不一样了。如果说之前的违反游行示威相关法律的行动是针对这一个法律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选举和民主权利有关的一些法条进行的反抗的话呢，前两天的这场闹剧则显得漫无目的。两个例子，首先当选的议员在进行议员宣誓的时候，即便他想要表达香港独立这样极端的政治诉求，他也没有权利用支那这样侮辱性的字眼来指代中国，因为这个和他的本身的诉求是完全不符合的。即便他的诉求是寻求香港独立，他也不应该把中国这个无论是作为一个政府也好，作为一个国家也好，诉诸一种敌对的对立面的状态去。比如说台湾有相当一部分的民众和政客主张台湾独立，但是无论他们再怎么样强调台湾独立或者说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也不会用侮辱性的字眼把矛头指向大陆对岸的同胞和政府。在这个事件之后，香港大学一位语言学的学者专门为此撰文指出，支那这个词在古时候它是中性的，用来指代中国的一个中性词。但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用这个词来表达一种对
中国
一种侮辱态度，从此之后他就带上了这样一种轻慢侮辱性的含义。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公民抗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说这个行为的实施者发起者他必须明确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一点在公民抗命和对行为的定性当中非常重要。如果公民抗命的实行者不明确自己的主张的话，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以此为借口有意或者无意的违反任何一条自己不喜欢或者是没有遵守的法律，并且在事后解释说哦，我这是公民抗命，它变成了违反任何法律的一个借口。所以他必须在事前声明自己的政治诉求以及这个法律如何与他的政治诉求相悖。第三的话呢，他必须主动的去承担违反这个法律在现行体制之下带来的后果，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违背社会契约框架的本质，只有他自己本身这一方不违反这个契约，才有权利去要求公民抗命所针对的一方，那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政府和立法者。在这次立法会宣誓事件当中的这几位议员呢，首先他们在事前并没有明确向媒体或者在任何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将采取这样的行动来捍卫某种权益，或者说来表达某种诉求。然后按照自己所声明的方式违反这个法律，并在违反法律之后主动接受相应的制裁。他在事后否认了自己这个行为的故意性。
他说是口音。
对，说是口音。他找了很多一听就是非常可笑的借口，像一个市井无赖一样去拒绝承认自己做过的行为，并且拒绝为此负责。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到这样的一个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他身为即将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对这个事情本身非常的不严肃，以一种儿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誓词。那么这个本身就是和他想要通过这个行为来进行一定政治诉求的这个初衷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通过刚才你的介绍呢，公民的抗命权他其实是在合法的手段已经穷尽的前提之下在实行这种所谓的可能非法的方法。那么刚才也讲到了他可能会产生积极也可能会产生消极的这个结果，那么怎么来区别公民抗命什么样是属于积极什么属于消极的这样结果，怎么来区别它？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公民抗命这种非常极端的行为，即便整个过程完全符合一种社会契约的精神，但是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肯定包括它会带来一种普遍的误解，就是说当我不喜欢或者说无法去遵守某条法律的时候，我就可以刻意的打破它并且宣称我这是公民抗命，它会带来这样的一种负面的影响。与此同时的话呢，如果他所发出的声音提出的诉求是合理的，并且是代表社会相当一大部分群体的，那么他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则有可能超过这个负面效应，那么这也是在非常少的情况之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的人必须再三斟酌这个事情对社会的利弊必须有一个权衡，权衡之后如果他确信这个事情即便有可能产生这样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他仍然认为这是利大于弊的话，那么他有这个权利去执行一个公民抗命，但是之后最终造成的利弊并不一定符合行动者的初衷，他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好，有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像这次立法会的事件它并不符合公民抗命的定义。第二，即便他按照公民抗命的严格的定义正确地表达出来了自己的诉求，那么这个诉求是否合理还有待民众和立法机构的进一步讨论和检验。单就这件事情而言，在这样一种未经事先知会并且没有经过大规模的讨论，那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这绝对是极度欠缺考虑并且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